弟兄姊妹平安。我昨天下午呢，在家里到看一个福音的信息，那它是在第六台。那我打开的时候，那个讲员正讲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那他说有一种基督徒呢，基本上呢，他们是害怕地狱的，所以呢，他们这一生的世上的时候，他们就是说。不要来不要来，然后一直往后退，所以呢他们是一个在生活的时候蛮消极的，所以呢因为知道地狱的恐怖，那所以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可是呢当他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面向着地狱，那却是说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然后慢慢的往后退。那另外呢有一种的神家的儿女呢，他们知道是主吸引他们呢，所以呢他们面向的是天堂，是一个光明的地方。所以呢当他们看到主的荣耀那么样的吸引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快跑的，他们不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后退，他们是往前看，看到前面的吸引，所以呢他们快跑的去，迫不及待的要进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去。昨天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到底是哪一种基督徒？可能我犯罪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地狱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可是呢当我们不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主的爱那么那么的长阔高深。那今天从早上从诗班的献的诗歌到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都是跟爱有关的。那今天的信息呢也是一样，讲到神的爱，当神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快跑来追随。所以早间呢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爱是教会全体的行动，爱是教会全体的行动。其实呢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2章一开始就劝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我们自己献上成为活祭，那成为一个蒙主喜悦的人，那我们所献上的也可以蒙主的喜悦。所以呢我阅读罗马书12章的时候，我越读越感到，就是说这一章呢不是写给我们个人的，也就是说不是我把身体献上，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真的我阅读的时候就觉得弟兄他有一个心，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我们每一个肢体在元首之下，我们形成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身体呢成为活祭来献给我们的主。那讲到爱呢，我们最近呢我们学校就是神学院，那有第二期的工程要开始。那这工程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工呢他就讲出说，哎，这个建筑物呢马上呢就要毁坏了。那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呢旁边呢有很多花，那同工们呢你们谁看到什么花都可以去把它挖回去种到自己的家里面。其实呢这些花呢长得都非常的美丽，那也非常的好看。那我就跟那个同工讲，哎，我要我要我要，选好时间我就去挖它。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没有人去挖他们的话，其实呢他们的命运呢是一样的。当这个建筑物倒塌的时候，其实那个机器一来，那个工程车一来，这些在建筑物旁边这些美丽的花朵一样，同时间呢就跟这个建筑物一起没有了。那所以呢我们的同工为了让这些花能够得到爱，所以呢邀请其他的同工那来做。那你知道我在家里呢基本上我也不太做园艺的工作。那每次毕霜呢他很喜欢花，那每次买完花回来的时候呢就叫我说去做去做，我说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做，你要做自己做，这个园艺的事我不干。然后呢每次呢都是他就有的什么植物就在我家挖土。那这一次呢，那我从呢神学院，我两个礼拜六我一大早呢我就去把学校的那个花呢挖回我自己的家里面种。我真的觉得很可惜，那些花开得那么美丽，所以呢我就把它们呢带回到我的家里面。那不用闭霜说，那我就呢一大早我就开始在那里挖洞，然后把这些一朵一朵的花呢种在我家的院子里面。然后呢也不用闭霜说，那些杂草呢全部都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就想说，哎呀，真的就是心里面呢只是因为对这些植物有一份爱在那里，所以呢我就愿意呢把我自己呢 放在那里。当然呢，我是借花呢，说我很爱砒霜。你看，这次我做了那么多园艺的事哈，那我就会提醒他，那也是很爱他。那实际上呢，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对我们。其实那么多的花，我找的只是几株而已，还有好多都没有人去动。那我只是看了觉得非常的可惜，我心里面就想去。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有一天也会毁坏。可是我们的主呢，已经安排了许多，这些花他们没有自由的意志，所以他也不能够拒绝我，我挖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跟着我走。可是呢，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接受神的爱，也可以拒绝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基督的跟随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是一直在那里吸收神的爱。当然我们成为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回应神的爱，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爱回应到神的跟前。这些花不懂得我爱他们，可是呢，神爱我们，我们也懂得，就说我们也懂得怎么样来爱神。那我觉得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讲到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众人在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来体会神的爱。所以呢，他把一个教会生活的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的一个最高的原则。所以呢，在这个最高的原则之下，那他有几个信息要传递给我们。第一个信息呢，就是讲到呢，我们这些人呢都是蒙恩的人，那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都领受到神的恩典嘛，每一个肢体都一样，都领受到神的恩典。可是呢，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每一个肢体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展露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所侍奉。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呢，就把神的见证给带出来。这个是第一个要点，在这个原则之下。第二个呢，就是把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献给神呢，在这个最高的原则之下，有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就是活在爱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爱中。今天我们说爱是一个教会全体的行动，那就是我们肢体之间，我们彼此的关系呢，是一个爱的关系。今天还不是讲到我这个人有爱我给你，或是你有爱你给我，而是说我们都领受到了主的爱，所以我们在主的爱的吸引之下，我们在主的爱的改变之下，所以呢，我们一起生活。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那第九节到二十一节，那在周报上有，那在荧幕上也有。那我请后面播放那个 PowerPoint 的弟兄，就跟着我们一起把这个荧幕一起更换哈。我们就从第九节开始。那我们念到第二十一节，一起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弟兄姐妹，这一段的信息呢讲得非常的清晰，所以呢当我们念完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也不用我呢好像要再来把这个信息呢再传递一次。可是呢我就体会到，当我们教会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时候，这一段话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都能说阿们。可是当我们肢体之间彼此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彼此有问题的时候，保罗这一段的信息呢，我们发现在生活里面却是最难落实的一段的信息。虽然他写的那么的清楚，虽然他写的那么的简单，可是我们发现呢，当真的我们肢体之间彼此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却行不出来。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一个爱的行动，当我读完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我的体会到是说，到底我们在不在这个身体里面？如果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爱应该是很容易发生出来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爱不爱无所谓，其实就是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你爱也好不爱也好，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最难的最难，就是因为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没有爱。所以如果爱呢是一个行动，这个爱就要先落实在每一个肢体上面。所以在读到九到十二十一节的时候，我就体会到这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爱是一个行动，对我个人而言，或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的话，我们要真诚，对自己要真诚。第二个重点就是爱是一个行动，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竭力啊，要竭力。第三个就是爱是一个行动，我们对于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火热，我们爱主要火热。最后一点就是讲到爱是一个行动，对仇敌的话，爱要怎么样？爱要祝福。所以呢，保罗写十二章的时候，他心里面想到的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基督下面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也就是说已经是信主的人，已经是神家的儿女。所以他这一篇的信息呢，是写给每一个基督徒，写给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呢，是按着次序来的。一个人呢，先会爱自己，你才会爱弟兄。绝对不会说啊，今天我爱仇敌，可是呢，我不爱主。哎呀，我很爱主，我不爱弟兄姐妹。我很爱弟兄姐妹，我却不爱自己。不会这样的。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被我们看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你的爱也太虚伪了一点，对不对？怎么会爱仇敌不爱主呢？怎么会爱主不爱弟兄？怎么会爱弟兄姐妹却不爱你自己呢？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所以呢，一定是我们这个人有了爱，我们才能够爱弟兄。我们这个人能够爱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来爱我们看不见的主。我们能够爱主，主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制作，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今天我们说到爱是一个行动的时候，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到，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十七节说什么呢？十七节说，不可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是善事，众人以为美的善事要留心去做。二十一节他说到，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基督里面，爱要真诚。我们个人的爱呢，从明白神的善恶开始。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善恶都是以我们个人为出发，我们觉得好的就是善，我们觉得不好的就是恶。可是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还要来领会一点，什么是神的善，什么是神的恶。所以呢，当我们明白神的善，明白神的恶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良心呢就恢复起来了。所以呢，我们仔细的看圣经， 圣经里面在定义恶这件事情的上的时候，它比罪的范围更大。也就是说呢，恶呢，它比罪的范围更大。今天你可能说，哎呀，我没有犯罪，可是你有没有作恶呢？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恶呢，它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不愉快的事，它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讨厌，它会让我们在道德上呢感觉到，哎呀，这样一件事情呢对我有害，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道德上面是有影响的。你可以说我没有犯罪，实际上呢你所做的却是与神相悖。今天世上很多的事就是这样，都可以说没有犯罪，可是到底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呢？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呢，这个恶呢跟神是没有关系的，神呢也不需要为恶来负责，因为这个恶呢是没有神在里面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圣经里面谈到善的时候，却是讲到呢它能够带给我们在美感上，在道德上一种满足的一个感受。有时候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是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感动我们，我们做出这件事情来，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呢所行的呢愿意像神一样。所以在圣经的思想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美丽的，神是全然美好的，甚至说到善就是指着我们主来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说行善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表彰神的爱。所以这是一个善，一个恶。所以我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神的话，这个就是善。可是如果我们去做那些事情是没有神在里面的事情，这个就是恶。所以在这三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每一个肢体要把爱能够真诚的表现出来，首要做的事就是远离恶，好好的去亲近善。不但这样，而且要以善胜恶，就是远恶亲善，以善胜恶。众人以为美的事，众人以为美善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是行神所喜悦的事，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做。其实很简单的，保罗的道理很简单，以善胜恶。所以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世上所有的事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自然的我们也就能够胜过。今天跳高的时候，不会说头跳过去了，身体还在这一边。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人，今天既然基督都跳过去了，就是元首跟身体都一起跳过去。如果你说，哎呀，我不想跟着神，我不想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可以跳过去，当然我们还可以留在原地。如果我们今天不跟着主的话，就是这样。你可以说，哇，我不想行善，没错，可是呢，你就是在恶的这边。很简单，就是两个重点。今天我如果跟着基督，基督带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是在那里行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有一个报仇的心态在那里。多少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仇恨的心态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有仇恨的心态在那里，我们的爱就减少，就减少，那个仇恨就加增，就差生。因为神不要在我，神不愿意我们活在那个里面，神要我们活在爱里面。当我们活在爱里面的时候，我们越多得到主的爱，我们对神有越多的认识，就发现那个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主的爱要怎么生出来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有爱，这个很简单。可是说到主的爱的时候，讲到那个神圣的爱的时候，在我们那么普通人的身上要怎么活出来的时候，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就说到，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清心，无愧的良心，就是一个完整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就是一个对神完全相信的一个信心生出来的。嘿，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三个心的时候， 我们发现爱就是那么容易的出现。所以黄家的弟兄呢，特别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到，清洁的心呢，能够让我们把神放在首要的位置，清洁的心让我们把神的旨意放在首要的位置，无愧的良心那使我们能够愿意依从神的标准，让自己的道德呢受神的保守啊，无愧的良心呢是让我们能够依从神的标准，使我们的道德能够按着神的规定来表现，无伪的信心叫我们能够真诚的用一个相信的心单单依赖我们的主。所以无伪的信心是叫我们可以真诚的信赖单单来依靠神。如果这三件事情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到了，我们这个三个心就保守我们的爱心能够生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神的爱生出来的时候，这三件事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的重要，保持清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今天教会可以有很多的人，今天教会也能够有很多的奉献，可是呢，今天教会有没有爱，不是从我们人数的多寡来做一个判断，今天教会有没有爱，也不是从一个奉献能够来做一个指标。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到底有没有爱，是因为我们肢体之间有没有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肢体之间有没有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说教会的奉献多，我们教会的人数要多，或是教会的 program 要做得非常的好，这些呢都是次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要我们要有能肢体之间彼此相爱。我常常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的，生活都很容易。今天你看这个人不对，或是看那个人不对，那个人得罪你，我得罪你。哦，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再来教会聚会，或是我可以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你可以待在家里，你也可以再去别的教会。可是呢，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可能呢你没有学习到主的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可能没有呢让主的爱在你这个人的里面先生发出来。你没有让主的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爱不下去。弟兄姊妹，爱是一个行动，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神的美善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爱。第二个重点我要讲到，爱是一个行动的时候，对弟兄那要竭力。所以在第十节这边呢，特别讲到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呢要彼此推让。十三节说到呢，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十五节，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补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在十八节的时候说到，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爱弟兄的行动，那不是针对不信主的人。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爱去让他们觉得，哎呀，我们真的很爱他们，他们愿意来到教会。今天呢，保罗在这里说到这个爱的行动的时候，是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之间，我们怎么样彼此的相待，是针对我们的。所以呢，这里说到的弟兄，这里说到的人，这里说到的圣徒，这里说到的客人，喜乐的人，哀哭的人，卑微的人，众人，都是指着主内的弟兄姐妹来说的。也就是说，是这些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着肢体关系一起生活的人来说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要竭力，竭力到一个程度，到什么样，就是我已经做了，我还要感觉到，哎呀，我做的不够，这个就是竭力。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心 付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做的还不够。保罗要我们竭力去做，要我们认真去做。做这件事情呢，你做了还不够，你还要想办法再做出来，靠着主所加给我们的力量做出来。所以呢，在12章9到21节短短的这几节的圣经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彼此要亲热，第一点。第二个，彼此要推让。第三点，讲到彼此要帮补。第四，讲到彼此要体谅。再来，彼此要同心。最后讲到彼此要和睦。当我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就发现到神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每一次我们经历到一件事情，我们用神的爱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真的就保守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我们能够来见证神。我不知道我们能够不能够彼此相爱，为弟兄舍命，像基督为我们舍命一样。我们能不能够爱一个弟兄谦卑我们自己，爱一个姐妹谦卑我们自己，好叫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流露出去。我们愿不愿意用我们的爱来遮盖弟兄姐妹的罪，使我们的关系能够再一次保持亲密。弟兄姊妹，爱要我们彼此同心，因为我们同心我们才能同行。没有爱，迟早彼此都会分开的。没有爱真的很容易，今天我只要离开，一离，离这个字非常简单，我不需要做什么事就可以离。可是呢，爱这个字不容易，爱这个事必须我要做一些事情，或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做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保守。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彼此有连结，我们不但彼此连结，我们还连结到元首基督的身上。这里说在圣徒缺乏的时候要帮补，我们看到人的时候，这里虽然说到圣徒，我们先说不说圣徒，我们就说我们彼此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看到缺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爱心给塞住了，爱心一塞住就完了。自己没有得到好处，你把爱心塞住了，自己没有得到好处，别人也没有得到好处。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对圣徒，或是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他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帮补出去。那我思想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是讲到 这些年，那我们教会一直有参与到整个宣教的事工，可能我们参与的不多，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圣徒他们在宣教的事上，他们如何舍弃了自己，他们怎么样呢，把他们自己委身于主。所以呢，他们在生活上好像有一些缺乏的时候，那需要我们的支持，需要我们在他们这些的事工上大力的帮补，这都是我们去做的。所以呢，保罗呢讲到，就说我们不要，真的不要以恶报恶，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其实我们要怎么待人，人就会怎么待我们。今天讲的真的都是圣经里面很常很常提醒我们的。可能我讲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会讲，可是我觉得保罗为什么那么重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一再的提醒，不管是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好，对着个人提醒他的后面的接棒的提摩太也好，他都是这样一再的提醒。教会里面呢，就是彼此的一个生活，爱的生活，如果这样一个见证没有表彰出来的话，是有很大的困难的，那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就有了缺乏。当我们彼此之间有问题产生的时候，为着我们的关系能够恢复，我们不能够只做到不记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当别人成为你的仇敌的时候， 你不能够只做到一个不记仇，你觉得哎呀，我已经原谅他了，我不记他的仇就已经很好了。弟兄姐妹还不够，如果你只是这样很冷淡的说啊，我不记他的仇就已经不错了，不行。今天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进到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呢？是要让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的姐妹能够复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能够让他呢在你的面前呢有一个又怎么讲，又好像有一个新生在那里诞生的一个阶段。我们的关系呢不能只是停在那个不记仇的关系的上面，我们的关系要停到就是说我今天愿意让你呢在或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开花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有问题的时候才能够测试我们之间彼此有没有按着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过生活。如果你继续的用你的爱去浇灌他，你继续用你的爱去浇灌他，有一天他活过来了，这个才叫做爱弟兄要竭力。如果我们爱弟兄不竭力，活死我们都不 care 啊，因为你我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过节。弟兄姊妹不需要这样子，真的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让对方再一次活在主的面前，让对方再一次美丽在主的面前。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约翰呢？约翰怎么说？约翰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呢，还在黑暗里面。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任何半点的缘由。当然我们这三位弟兄跟我们的交通都非常的简单，可是呢确确实实是要我们去把它活出来的。我们要彼此的服侍，我们要彼此存谦卑的心，我们要住在光明的里面，我们要离开恶。那在南方，美国的南方有一个黑人，那在奴隶的时期，那他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身上穿着他那个烫的硬硬的那个亚麻织料的那个衬衫。他说他每一次穿这个衬衫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黑人，作为一个奴隶，其实呢肤色呢就已经决定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可是呢今天还要穿着那个衣服，因为他们只能够穿亚麻做成的那个衬衫。所以呢他就说，我只能够穿那样的衣服，可是他非常的讨厌，我的肤色已经告诉我我已经不如人，可是我还要穿这样的衣服在众人的面前告诉他我只能穿这样的衣服。所以他说每次穿那样的衬衫硬邦邦的非常的痛苦。可是他说他有一个兄弟，每一次他有新的一件亚麻衣的时候，亚麻衬衫的时候，他说到他的哥哥就把这件衣服穿了再穿，穿了再穿，穿了再穿，直到穿的软软的，柔和柔和的，才把这件衣服送给他的弟弟穿。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穿了再穿，穿了再穿，穿了再穿，觉得这样的爱非常适合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放在他的身上。或是说，哎呀，穿了再穿，穿了，这件事非常的好，可以行在弟兄的身上，或是坐在姐妹的身上，我们才去行在弟兄的身上，坐在姐妹的身上，是我们一再一再觉得说啊，主的爱已经在我里面发生了，我这样去做会让他感觉到的更舒适。第三个重点，爱是一个行动，对我们的恩主爱要火热。十一节讲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十二节呢特别讲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消极的仆人，我们在服侍上呢成为一个懒惰的人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感谢赞美主，因为在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在 神的面前是一个懒惰人的一个光景。可是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停在不懒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面。我们感觉到说我们这个人不懒惰就已经非常很好了。可是呢，这里说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火热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来聚会心里有没有火热？今天你是跑来教会聚会，或是你只是因为害怕所以你来教会聚会，这两个聚会两种的态度真的差了很多。当我弟兄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在那里思想。所以这里说到呢，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要心里火热，我们要殷勤起来。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聚会久了，我们的爱心就慢慢冷淡下去了。因为我们看到教会很多的人很多的事让我们里面失望，所以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下去了。而这不是主要我们服侍他的态度。你说今天我冷淡怎么办？今天你冷淡的时候，你要找那些倾心爱主的人一同祷告。今天我冷淡的时候怎么办？我要找到我的弟兄，找到我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彼此的代祷。今天如果我们冷淡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我们不来找主，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找谁。那这样的一个光景就继续的持续的下去。所以保罗呢，把这个在指望中要喜乐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在患难中要忍耐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祷告要恒切，真的。我不知道我们的祷告，其实祷告反映出我们这个人是依靠主的，不是？如果我们是天天依靠主的人，我们就天天祷告。我们是偶尔依靠主的人，那我们就偶尔祷告。我们是不依靠主的人，我们可以不要祷告。所以呢，在祷告，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呢，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靠跟依赖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自己检视自己。今天我们不需要别人来看我们，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多少的时候我们是那么样火热的依靠主。最后讲到爱是一个行动，我们对仇敌要祝福。在14节这里说到，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19节说了，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记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20节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只可咒诅，只可祝福，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所以呢，爱是一个行动。今天我们爱仇敌，可能有一天你旁边的弟兄，你旁边的姐妹变成你的仇敌，会不会？非常有可能。可是就在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应当做什么事呢？不是论断，也不是计较。保罗让我们看到的，爱是一个行动，对仇敌的话，我们就是要给他们祝福。我的姐妹，我的弟兄，今天成为我的仇敌，仍然是一个祝福为他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给跟随他的人首先的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他没有叫我们恨他们，他没有叫我们把他交给官府，他没有让我们把这些弟兄把这些姐妹带到传道人的面前。可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仇敌带到神的面前，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呢，保罗他自己在服侍中呢，他跟我们的分享是说，他被人咒骂了他就祝福， 被人逼迫了他就忍受，被人毁谤了他就善劝。他的分享呢，是让我们能够学像基督。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在这里学习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为自己的罪流泪忧伤，不但为自己的罪祷告，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因着爱为我们旁边的弟兄旁边的姐妹，我们流泪为他们祷告，是因为爱的缘故。你的泪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过教会的弟兄姊妹流下来。当然弟兄姊妹在一个很困难的生活里面，很自然我们会流泪。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仇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为他流泪祷告，你还会不会愿意为他回到神的家里面来祷告。其实今天最难的事呢，就是为仇敌祷告。大卫王，他可以很多的时候，他可以将扫罗王的性命好像就结束，可是他没有，他没有以恶报恶。所以呢，扫罗有一次就跟他讲，耶和华呢把我交在你的手里，哎，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可放他的仇敌平平安安无事的过去呢？所以呢，扫罗王就跟大卫讲，愿耶和华因你今天向我所行的以善来报答你。因为什么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的仇敌能够向我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是因着我们用爱来对待那些主所选召的人，用爱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饥渴，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个饥渴的状况之下，虽然他们得罪了我们，我们却还是要去爱他们。那个情形，我们会得到耶和华的赏赐，而且得到的更大。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这里说到，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为仇敌祝福的时候，神也为我们祝福。所以我们从神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反而得到力量去爱我们的仇敌。那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弟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呢，气不过了，就拿了一个花瓶，那在里面呢装了很多的灰，然后呢灰里面呢又藏了几根的骨头，然后呢就趁了一个晚上呢，走到另外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就把这个花瓶呢放在这个弟兄家的门口，悄悄的就走了。其实呢，今天我们任何人一个收到这个礼物都会很生气，对不对？明明白白的，特别是我们华人，这个什么，你送我一个骨灰罐做什么，对不对？这个暗示的是什么意思？咒诅我死嘛，对不对？可是呢，当另外一个弟兄收到的时候，当然他知道这个是含义是什么，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个花瓶呢把里面的东西倒掉，骨头也倒掉，灰尘也倒掉，所以呢他把这个花瓶再一次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呢他开始呢用这个花瓶重新放上好的土，然后重新呢又把种子放进去，让这个花瓶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美丽的花来。所以就在他精心培养之后，花瓶里面长出花来的时候，他又趁了一个晚上，悄悄的呢把这一个花瓶送到那一个弟兄家的门口。当这个弟兄收到这一个花瓶的时候，他发现到这个花瓶上面有一朵鲜花在那里。所以当他在看那样一个鲜花的时候，再看看那个花瓶的时候，哎，这个花瓶好面熟哦。他才想起来，啊，原来这个花瓶就是我送给我的对头的那个瓶子。我当时的心意是要咒诅他，可是没想到我的弟兄今天为我带回来却是一个有生命的花朵在那里。 他是在那里为我祝福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选择的是什么？你要选择咒诅呢，还是要选择祝福？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爱是我们全体生活的一个行动，不是你自己，而是我们全体一起，当我们都愿意选择神的祝福。真的，当我们一有爱，完完全全不一样，生命就能够长得出来。我们再来唱今天的诗歌。338首。
我们唱第一节第三。